Hello， 大家好，又是每个星期每周舆论的时间了。那每周舆论呢，每个星期给大家更新羽毛球赛跟羽毛球员的一些新闻跟动向。当然节目呢是由全体育网 myallsports.com 为你带上的哈。我是娟熙进程，大家好。
志胜。
志胜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呢跟我们在就是进行这个连线。与此同时呢还在农历新年当中呢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啦。当然还有是希望大家呢今年能够不一样。但问题就在于呢不一样对于球迷来说呢是希望说不会像去年一样啊完全没有球赛可以看。希望今年呢从泰国赛开始陆陆续续的能够恢复看比赛的那个感觉啊。尤其是看我们的国家队出征或者是自由人出征的那个场面啊跟看比赛的那种享受感。不过问题就在于最近呢我们都很关注国家队还有自由人球员的一些他们的这个动向跟前景。因为我们知道呢如果要派球员出外比赛的话这两种不同的身份他们处在的这个情况都不太一样。而且我想上个星期有大家都关注的哈，就是说呢我们的羽总呢他们正式的让五名资深的球员他们的这个名字呢从国家队除名了那除名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因为表现不佳啦，可能就觉得应该要保留更多的名额跟资源给新的球员啦。我们来回顾一下哈，那这五名球员呢就包括了女单谢淑雅、混双组合胡训乏、赖洁敏，还有混双的选手赖佩君，还有女双的许嘉文。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赖佩君和许嘉文呢他们是组合，但是呢一个被除名一个保留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也跟秉顺啊聊过了这件事情，就是说呢如果呢他们一个在国家队一个在自由人，那么这一对组合所拥有的这个奥运积分也好，世界排名的积分也好，可能都会冻过水 ，OK， 都没有什么前景哈。秉顺呢也说了，基本上呢就是玩完了啊，他就是这么形容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他们接下来可不可以走下去，取决于他们的搭档。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最新的消息就是说呢，陈建宁他就决定放弃他在国家队的席位。出来那就跟赖佩君呢一起就是为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资格呢继续的拼搏哈。那么他们当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就必须要有以自由人的方法就像这个我们的混双组合秉顺柳莹一样，就是以自由人的这个名声跟参赛的方法去参加接着下来的比赛哈。其实全体育网呢也访问了建宁那这个志胜你觉得他表现得如何呢？他表达的一些说法是为什么要离开国家队，真的是因为要保住奥运资格吗？
对其实当天呢就是说有收到消息之后呢我有联络上建明，然后也跟他聊了一下就是说其实呢就是就像刚才李希你说的，一个留在国家队，一个留在另外一个搭档就出来之后呢自己就真的没有比赛打。而且呢他就是说那个时候我有问他就说国家队有没有帮你安排哪一个新的搭档，暂时还没有。而且是想到他接下来如果说你安排一个年轻的搭档给他，然后暂时以目前世界羽联的那个赛程表又没有任何比赛的话，那可能就要休息可能半年啊甚至一年也不出奇。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讲说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奥运资格他可以尽他自己的巨大的努力，跟来北京呢就是去争取能够希望能够进入这个前八位，马来西亚代表团拿到两个席位。就是说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马来西亚三支混双排名最高的三支混双呢都离开了国家队。就是陈秉顺、吴柳莹吴训乏跟赖洁敏还有陈建明和赖佩君呢他们三个都离开，然后大家一起为这个两席的这个奥运资格而努力啦。然后在跟陈建明谈的时候呢他也讲可能如果说这一次的奥运达不到，可能就是自己还有机会就是为四年后的这个2024巴黎奥运会呢继续努力，就是说他想给自己跟另外的一个机会去做一个新的尝试吧。不过他最担心的还是说因为现在的以目前的情况来说呢就是 在新年期间嘛，目前，然后而且是以目前的这个疫情来看呢，整个经济情况都不是那么的明朗，所以他们要找赞助呢也是比较会头痛一点，所以他这个是他比较担心的东西，因为当时他是讲的就是想把瑞士跟德国还有全英呢，他们都必须要自费，对，这个三个比赛他们必须要自费，然后费用呢也不简单，就是两个人加起来也要几万块，毕竟还要包括住宿啊，还要包括机票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开销，而且这三个比赛都在欧洲国家，你也懂那个兑换率啊，还有那个开销呢，就明显的要乘三倍四倍吧，所以这些他就比较担心，不过他还是决定是说能够出来呢，就是至少给自己多一个机会去尝试。
当然呢，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哦。像就是你刚刚说啊，如果建明留在国家队，可是国家队没有为他做任何的安排，这件事情就是相当明显哈，好像就是说直接就没有办法让建明在近期内啊再继续的打比赛，因为已经把他们拆散了。但是又没有做任何的安排啊，不管是让他征战单打啦，或者是就是男双啦，还是怎么样，暂时没有安排的话，我相信呢，建明心中呢应该是会蛮焦虑的哈。那可能呢，他也看到了，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现在两支排名比较高的混双都在自由人，那可能加入这个行列，大家可以互相支持、互相支援，可能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所以呢，他就决定离开国家队，然后呢，跟这个赖佩君呢一起的去征战啊。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三支的混双在征战奥运的时候，顶多可以拿到两个席位。OK， 那么当然陈建明和赖佩君呢基本上呢是排名在比较后的位置，现在还没有挤进前八，那么距离前八呢大概还有九千多分了哈，所以呢他们要在这比赛当中再争取九千多分，当然不容易，可是如果一旦他们拿到，或者是我们这三支混双都拿到满额参赛的话，这就是一个奇景了，我们的奥运混双项目只有自由人没有国家队，就完全是自由人来代表国家，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国家队是允许，所谓的允许就是说他们会不会有点不太舒服啊，甚至是说会不会被其他的这些球迷啊或者是可能会更多的就是你知道人民啊会有更多的意见呢，这个我们就要且看下去。但是呢于总呢已经决定了哈，他们会资助这个吴俊发和赖杰敏去参加接下来的这个比赛。至于奥运是怎么样我们还不晓得，不过呢至少他们现在可以慢慢的往前走了哈。那至于女单的部分呢，谢淑雅也获得了于总的资助去参加接下来的瑞士和德国赛。不过我们这个瑞士和德国赛我们接下来会慢慢的谈，至少呢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自由人的动向啊，吴春发、赖杰敏找到了于总的部分的帮助。那么谢淑雅呢最近也传出了一个消息，找到了赞助商 Red One 的这个资助哈，我们刚刚看到了全体育网有做这样的一个报道对吧，志深？
就是说那个因为公司它本身在他们的这个社交平台吧，就是说宣布他们就赞助谢淑雅，所以这样子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应相信这些自由人呢，他们会陆陆续续就是可能会给球迷带来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报喜吧。就是说谢淑雅找到了，然后就吴俊发、赖杰敏应该相信应该也是会有其他的赞助商在可能会有深入联手吧。只是说目前比较在他们五个人六个人当中吧，可能就是以暂时是徐嘉文，就可能他的情况会可能比较微妙一点，因为他是女双嘛，他的搭档就留在国家队，然后他就一个人出来，然后他目前他也还没有决定就是说他想要继续打女双，还是像他之前他讲他可能会搭配考虑搭配陈伟强打女双，这个也是让球迷有一点兴趣的。
是当然呢这个吴伟强他自己也本身有对此发表了一两句简单的谈话，他说呢他还没有讨论 啊，他看起来是不排斥这样的安排，不过呢，他能不能够兼顾这是一回事，可能他的这个搭档啊，卫生也会有一些意见，就是说呢，到底可不可以让他的搭档再去兼混双，所以似乎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决定啊。不过呢，叶铮文看似会留在国家队是吗？志成，
叶铮文昨天的新闻已经有报道了，他已经有获得他新的搭档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基本上还是留在国家队，而且女双你离开的话，你的那个发展前景可能会比较辛苦吧。而且毕竟叶建文留在国家队里面，他的搭档选择也比较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说徐嘉文和陈瑞强合作打混双，我个人觉得呢，应该也是在奥运之后吧，就是说为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奥运圈结束了之后，新的一个旅程开始的时候，可能他们就会这个就是参加这个混双也很难说吧，就是看看球，就是大家球迷们大家拭目以待吧。
OK， 所以他们其实接下来呢，到底能不能够走呢？很关键的是接下来的几场比赛。我们先看呢，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这个积分战呢，三月份会重启，现在已经二月中了，还有大概两个星期不到就要开始这个三月份的比赛。本来呢，三月二号呢是开始要有瑞士赛，然后呢，三月九号有德国公开赛，然后呢，在三月十六号呢是全英赛，这个呢是三月份的三站比赛。不过呢，看到啊，这个世界羽联的宣布，原本呢是在德国米尔海姆举行的德国公开赛呢是确定取消，就说呢，瑞士赛跟全英赛还不晓得情况怎么样，但是中间的这个德国赛呢，基本上是已经取消了，因为呢，德国政府呢已经实施了大规模的限制入境啊，那些来自高风险国家、高风险地区的球员都不能进去德国。那当然不能进去德国，那就举办比赛可能也很奇怪啊，所以呢，反正就是最后呢决定就取消这个在德国举办的超级三百赛啊，本来呢是提供奥运积分的，不过取消了之后呢，看来这个所谓的积分呢就没有了。那么我们呢本来是打算把这个瑞士赛和德国赛呢都当作是一个争取奥运积分的比赛，那很多国家呢也把它当作是一个热身赛，尤其是那些没有参加泰国赛的啊，接着下来的就瑞士跟德国呢本来是要来做一个所谓的热身的，但是现在德国赛取消，那瑞士赛呢又还没有有一个定案啊，现在呢也是一个未知数，现在瑞士是处于不建议旅行的第四级，那么不管怎么样，中国、日本还有韩国已经决定不参加瑞士赛了，所以到最后他还能不能够举办，他能不能够像泰国赛这样子一些国家不参加但是他照样进行，还是他会完全取消？如果完全取消的话呢，就代表三月份完全没有奥运积分战，所以这个东西呢对我们马来西亚的球员来说又会是非常非常挑战，尤其是对国家队对自由人啊那些争取奥运积分的。所以你觉得这个瑞士赛的举办成数还高吗？志成，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瑞士赛的主办机会是蛮高的，反正现在是有点担心的，就是可能就是全英赛吧，因为你英国的当地的那个确诊数目也每天都在不断的在向上飙升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以世界羽联目前来看，他们已经公布了这个瑞士公开赛的签表，可是德国公开赛之前呢就静悄悄，然后突然间就爆出德国公开赛取消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全英赛，全英赛到现在目前为止呢也只是露出了他们的参加名单，然后也没有签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全英赛会不会是下一个被取消的比赛呢？大家都也就是也是一个未知数吧。所以这一些呢，对于亚洲国家的选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毕竟因为你除了马来西亚之外呢，以印尼啊、以日本啊，大家都需要安排那个后勤的啊。就好像你的飞机票啊、住宿啊这些东西，你都必须要安排好。就是你看现在从瑞士中间突然间空了一个星期的空档，然后才到全英赛，他们怎么办？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世界羽联到现在呢暂时没有任何的最新消息透露。所以你看，我们的球员啊，就是像陈瑞强啊，即使连大马羽准也说，我们现在只能走肩步行步吧。
OK， 我们看到呢，于总怎么说呢？于总呢就说已经为他们的球员报名参赛了，可是还没有订要飞去瑞士的机票啊。那现在要不要买？我们当然不希望浪费钱呢、啊。如果他取消的话，就不用买了。OK， 但是如果他真的举办的话呢，就必须要飞过去。所以呢，问题就出现在刚刚你说的，如果飞去了瑞士，然后全英赛又打的话，那中间那一个礼拜不可能飞回来嘛。一定要找一个地方，可能就是提早飞去英国还是怎么样啊，就是进行这个所谓的中间的这个参加比赛的行程啊，然后呢要找一个训练中心。那么英国呢现在近期呢是每天10000宗的确诊，当马来西亚2000多宗3000多宗大家都吓个半死，英国是每天差不多10000宗的确诊，那么能不能够举办比赛当然也是一个很高的风险啊，存在了一个未知数。这个奖金其实之前呢本来是100万美元的，也稍微的减到了85万美元，所以看起来那个不乐观的形势跟条件好像是蛮多的。不过呢，如果我们以有没有签表来看，像志深刚刚说的，瑞士公开赛呢已经有签表了，那么全英赛呢只是看到说有这个种子名单，但是还没有正式的签表。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瑞士的一个所谓的种子名单跟这个参赛的名单哈。我特别想要提的就是女双的部分，因为刚刚还记得吗，我们不是有说了吗，许嘉文跟叶征文他们现在呢算是分开一个国家队一个自由人，可是他们在瑞士公开赛里面的参赛是搭档的，他们是一起啊，他们是有参赛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他们还能够出赛吗？就是说会不会是许嘉文回来就搭配叶征文，还是会去参加这个瑞士赛？有这样的可能吗？志生，
基本上呢就是这个女双呢就是叶征文和许嘉文已经退赛啦，你看那个签表里面。
退赛了。我在这个参赛名单里面还看到他们呢。
所以他们已经之前大马乙总已经帮他们就是把那个参加已经撤了。不过他们就留着了这个两支就是离开国家队的混双，就是吴顺发跟赖杰敏还有陈建宁和赖佩君。所以他们这个名单他们还留着，只是说把这个女双撤了出来。所以呢目前来看呢，马来西亚女双在这个签表里面呢是还是有三支的。
是啊，所以我在这个官网上看到的这个名单可能还没有更新哈。OK， 好，看到呢就是除了许嘉文叶征文这个如果是已经确定退赛的话那就不算，剩下三支周美君李明燕还有就是陈康乐跟 Tina， 还有这个叶琳跟张美欣吗？
张美欣。
张美欣 ,OK, 所以呢就是三支会征战这个瑞士赛 ,OK, 那么另外的部分呢看到因为可能有很多国家也不参加这个比赛了，所以呢导致我们有蛮多球员是在种子名单里面的，像男单有李子嘉现在排到了第二的种子当中哈。
对，在这一次的这个种子名单呢，马来西亚其实是拿到蛮多，就是那个算是顶级的那个牌，对，就好像李子嘉在男单就第二种子，第二种子，然后谢冰峰以输为一就男双一号，然后在混双呢就陈炳顺吴吕莹就混双一号，然后还有女双二号就李明燕和周美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都其实球迷们呢，大家都很期待，马来西亚能不能够因为，看起来签运也蛮好的，就是在这种情况呢，就是大家在期待马来西亚能不能拿，真的是把冠军捧回来呢？
而且呢，我们种子球员名单里面还有其他的啊，像男双呢，我们还有吴蔚生、陈蔚强在第三种子，王耀新。张玉宇在第五种子，所以呢，如果我们确定参赛或者是确定飞去瑞士参加比赛的话，那这个比赛又成功的举行的话呢，那可能我们的几率还是会比较高的啊，不只是捧杯，不只是捧这个冠军，还有就是争取奥运的积分啊。那整个形势可能对马来西亚来说稍微比较乐观一点点，当然前提是这个比赛要成功举办哈。
对。希望能够顺利举行吧。然后就是说你以签表来看的话呢，其实 李子家的签运其实是，就是那个路线其实是蛮难走一下的，就是可能他会面对，从第一圈开始他就面对一些实力，虽然怎么说呢，牌面上看起来子家的实力会明显占领优势吧，可是如果你场上发挥，如果说以他在过去这个在泰国站的那些发挥的话，可能他就会受到很大的考验，就好像你看他在瑞士首男单首圈他就遇上韩国的就是徐光旭，
是，
然后
徐光旭
接下来第二圈呢就可能遇到泰国这个老将卡隆萨，或者是印度的新星这个拉希亚森，然后接下来就可能对手就卡夏，或者是印度第五种子 Prime， 所以你看他一路就打着去，他的那个考验其实是蛮大的。如果说他能够发挥出真的是他之前去年在全英赛的那些水平，或者他恢复他应有的一些表现的话呢，可能就是说有机会一路一路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这样子走得进去吧。
是，而且如果再继续往上打的话呢，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印度球员在等着他哈，包括 Verma 啦、AJ 啦，那还有德国的 Game K 也在接着下来的这个行列。所以呢，因为这个是下半区的这个所谓的签表啊，所以呢，他这个下半区要往上走，我看到呢，大部分的挑战都是来自印度啊，当然还有一些德国的球员哈。那么上半区呢，我们其实还有球员的刘国伦是在上半区。哦，看起来呢也不好走，因为呢这个 Pranoy 呢也在上方在等待当中啊，然后呢当然还有其他的球员像Exelson 啦等等的哈，所以看起来呢这次瑞士赛也不好打，虽然它只是一个三百赛，不过因为大家都涌着去参加啊，所以呢看起来这个整个形势啊并不容易的走啦。
是，反而是你看那个男双的话。苏伟毅谢定峰呢就明显呢就那他们的路线呢就好很多，他们就第一圈第二圈基本上没有难度啦，然后就来到八强，八强就可能看能
是
遇上一个英格兰的第八种子 Van Lamy 还是 Wendy， 或者是这个印尼的世青冠军，就是之前他们打过一次的里奥与丹尼尔，然后希望能够，如果真的能够过了八强之关，进到半决赛呢，我猜应该又是跟双位组合上演那一战的。
对，当然双位组合呢必须要先过好几关啊，包括了就是这个俄罗斯的伊万诺夫跟索多诺夫啊，就是必须要先过他们那关，如果过得到的话呢，接下来应该就是跟谢定峰苏伟毅打内战啊，如果一切都很理想的话呢，在这个内战呢应该是会在四强上演。
对对，然后我们另外一支五号种子就是王耀新张玉宇呢，也签运算不错吧，第一圈就打到一个美国组合，然后接下来呢就对上丹麦组合，然后在八强就遇上了这个印度的二号种子Ranky Reddy 跟这个 Shetty，所以他们的主要对手应该会在八强吧。
是，当然以上呢都是我们的猜测啊，一般上呢我们猜测就牌面上看谁比较强，有时候很难说啊，如果爆冷的话整个对手就不一样了哈，刚刚我们都是用猜测的方法，不过呢一般上看球就是这样子哈，当他的这个整个形势有一些很明显的强弱之分的时候呢，我们就大概可以看到他的路线走出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之类哈。不管呢怎么样，我们看32支的这个参赛队伍当中呢，我们有1 2 3 4 1 2 3 4 5， OK， 五支的这个代表啊在男双里面，所以这五支代表能不能够往上甚至是包办半决赛啊，我不晓得，但我们希望是这个样子啦，如果一切理想并且他们能够发挥水准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局面啊。那其他的部分方面呢，比较激烈竞争的应该就是还有混双对吧，
混双我们马来西亚也是有1 2 3 4 5，也是有五支组合，而且秉顺柳莹呢就是希望能够说在去年的2019年的纽西兰公开赛冠军之后呢，能够在 在这个一年多之后在哪一个国际赛冠军吧。他们呢就第一圈呢就对泰国组合，然后如果再进进去的话，第二圈可能就跟在泰国赛有表现不错的这个许邦龙和谢怡希
。嗯
啊，就也是来一个内战吧。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看这个切表，然后我们在要写这个新闻的时候呢，也只能就好像刚才雷迪说的，我们就以实力强弱，或者是这个世界排名，或者是说大家海面上的这种纸上谈兵的这种方式去分析吧。然后就是可能不是不同于那些球迷，就是大家觉得去这场球包胜吗？然后你敢说他们保胜吗？
也不一定啦，但是一般上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猜测哈啊，不然的话呢，哎呀，不然的话怎么写新闻，对不对？新闻总是要用猜的嘛，对不对？OK， 但是如果要打内战的话，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在所谓的五支球员里面一定要折损一支啊，然后呢再往前走。所以呢，如果许邦龙跟谢怡希跟陈敏顺吴柳莹都顺利过第一关的话，那第二关呢，我们这两支组合就一定要选其一了啊。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有陈唐杰、白燕威啦，还有吴顺发、赖杰敏、陈建明和赖佩君啊，在下半区啊，下半区那边征战。所以呢，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我们在上下半区还是有出现的可能啦。
希望能够说至少打进一个半决赛吧，就是像好像在这个泰国赛的时候，我们至少过了星期五的八强，还看得到马来西亚选手在半决赛，甚至在决赛，就是还是看得到我国的选手在征战吧。
明白。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瑞士公开赛的一些情况。那么全英赛的部分呢，是还没有看到有这个所谓的签表，但是呢好像已经有了种子排名的一个出现，是吗？
我暂时这边我就暂时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的部分哈，这个情况呢，2021年的这个全英赛呢，看起来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呢，就说有这个报名的名单出炉啊，那么中国队呢是没有出现的，那么看到了这个日本的桃田一哥啊，看起来呢应该是要复出，本来呢他是要在德国赛复出的。不过呢因为德国赛不打了，所以呢他就必须要延后到全英赛。如果全英赛再不打，那我们要看桃田比赛就要再往后延。
会不会直接在奥运之
后是不是OK， 所以呢我们看到不晓得这个情况是如何不过呢我国的一哥李子嘉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呢是被列为八号种子。那女单方面呢一号种子呢是世界一姐戴资颖。那么马林呢是排名在第二的 ，OK， 所以呢这个全英赛的情况还不是非常的理想啊，还不是非常的明朗啊，我们还不晓得整个情况是如何但是因为全英赛虽然它不是一个奥运积分战，可是因为它是经典赛，然后它也是一个重点赛，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要去争取全英赛冠军这样的一个头衔更何况呢这一次应该有一些大国未必会参加，像中国队也许也不会去参加，因为毕竟他也没有奥运积分，所以呢可能很多人就要想说趁这个机会赶快呢去争取一个全英赛的好成绩嘛。
对，现在中国队呢他们就不断的只是在队内训练吧，就是说战也整个情况就是那种防疫的那个规程，还有加上就是全世界现在的这个每天的确诊数目都还在不断的这种上升着，而且是你出国参赛的话，你要面对很多的一些困境吧，
是
就是出国之后，然后再回国之，然后回国的时候你又还要重新接受检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比赛呢就是真的是困难重重吧，就是好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在全英赛之后还有什么比赛呢？就是马来西亚公开赛。还有新加坡公开赛能不能够顺利举行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啦，就是说呢如果马来西亚又没有办法举办比赛的话，基本上今年感觉上呢就已经是没有什么比赛了，那看来可能就跟去年一样，就是说整个情况呢又不是非常的乐观，然后呢今年大半年可能就会浪费掉。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奥运。 奥运办不办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虽然呢奥运的这个奥组委他们都一直在说是会办的，是会办的，是非常有信心的，不管怎么样都会办。这个选手村也已经准备好了，那所有的事情呢都已经就是箭在弦上了。可是会不会到最后一分钟喊卡，尤其是日本国内的那个疫情如何，他们愿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么来自各个地方的球员，他们是否已经开始有打了疫苗？因为现在也开始有这个疫苗的接种计划，马来西亚呢我们会在2月21号拿到第一批的疫苗，26号就开始打。但是我暂时没有看到体育球员啊，这种运动员他们排名在施打这个疫苗的哪一个行列啊，这算不算是前线呢？还是说他们如果出国比赛的话就要先施打呢？这个我暂时还没有看到政府有这方面明确的说明。 OK， 那不管怎么样呢，大家都已经看似已经在进行这个疫苗的接种，所以是不是说到了到时奥运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接种了疫苗，疫苗的情况不良好也不理想啊，这个我们还不晓得。如果没有那么理想的话呢，会不会连奥运也喊卡？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吧，继续的看下去。反正呢全体育网呢会为大家带来最及时的一个资讯。但是呢对羽毛球迷来说呢有一个好消息啦，现在呢大家可以去打球了， OK， 已经开放这个羽毛球馆让大家去运动，不过一定要记得不可以打双打啊，只能够打单打。你是陈文宏去也只能够打单打， OK。 最近呢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哈，因为有一些确实是体育爱好者去打双打的时候呢就被开了罚单，所以这个是大家比较要留意的一个事项。不过我想政府啊还有青体部啊都在想方设法啦，让我们的不管是国家队啦或者是业余的爱好者能够尽快的就是恢复运动这回事情啊。
对啊，以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先恢复，就是这些个人的这些运动，就是你至少你要保持你身体的健康吧。然后至于关于办赛方面呢，就是真的是就是受到很大的冲击，就是除了羽毛球之外，你看就是马来西亚国内足球联赛已经从一月涨到二月，二月涨到三月，到现在还没有重新开始，所以呢就是这个大马公开赛是在3月31号。
嗯，
能不能够到时能不能够顺利举行，才真的是一个大马羽能够让大马羽种非常头痛的。
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的比赛哈，羽毛球真的在恢复上显得慢很多。你看呢，我们足球赛呢已经基本上恢复了，虽然还有一些零星的确诊的情况，但是该进行的都已经进行了哈。那英超啦这些其他的比赛都已经进行了 ，NBA 也在打着当中。OK， 最近的这个网球赛哈，澳网呢也已经在进行了哈，所以相对于其他的运动项目来说，羽毛球赛在这方面呢确实恢复的比较慢，那个整个步伐呢也比较不稳定啊，就整个就是摇摇晃晃的，所以可能这个在世界羽联的这个当中呢必须要去检讨。大家其实也不断的在就投诉啊跟抨击，就说呢为什么世界羽联做得那么的不顺利哈，不像其他的运动项目大家都已经有一个方法去恢复运动跟比赛，可是世界羽联每一站比赛都在那边未知数未知数，所以这个应该就是让我们羽毛球员啊还有爱好者啊感到很烦恼的一件事情哈。不过接着下来我们可能只能够乐观看待了哈，对吧？所以智生你也接下来呢会不断的忙碌因为呢大家都在看到底羽毛球赛应该要怎么进行，该不该进行，能不能进行。
所以现在呢以目前的情况呢大家就暂时休息一下，不然的话大家就看一下欧洲混合团体赛吧。目前在好像是在芬兰在打着了，然后丹麦就胜了第一场。现在有去打，所以他们以目前来看呢应该是在欧洲国家的那种行程可能会比较各国之间的那种通行可能会比较无阻吧。所以在亚洲国家大家就比较担心的。所以在这一点呢就是亚洲国家球员要飞去欧洲的话你又要隔离又要防疫，所以一大串的那个工作下来呢对于自由人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OK，那至于3月底我们能不能够迎来马来西亚公开赛，这个也是一件很关键的事情。如果迎来的话呢，有多少的球员会来到马来西亚参加比赛？这个也是大家都继续的看。好，没有关系，反正呢，每一个星期呢，我们每周舆论呢都会给大家带来 podcast，还有这个影视版的节目跟评论。那么其他的文字跟图片的资讯呢，就在全体育网了哈。那么与此同时呢，智秀最近也在进行一个五讲竞赛是吧？就让大家来猜猜，怎么进行的？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玩，怎么玩。
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啦，就是说趁着这个新年期间呢，就放出之前自己有拍过的一些照片，就是球员的手啊，就是其实他们个别球员呢，他们其实有自己的手，的那个什么手势啊，穿戴的手势啊，然后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些手指的特征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大家看起来呢，其实看下去，诶，这个好像是谁，然后那个就好像是谁，其实呢就是想跟球迷多一点互动吧，毕竟大家最近进来全体的点击量其实蛮高的，所以是说能够希望就是能够和球迷读者们呢保持互动。
好了，那请大家呢就是到全体育网那边呢去按个赞，然后追踪一下当然呢我们在这边呢也希望能够有大家的互动，如果你能够猜得到某一些的这个开球的手势或者是刚好呢有穿戴一些东西让你知道是哪一些球员的话呢也欢迎你去那边互动一下。那么互动一下我觉得当然没有礼物了我们纯粹呢就是一个好玩，但是我觉得对于球迷们来说呢这其实也是蛮不错的。昨天呢智秀也发了一个照片我也觉得很有去赶快回想一下，甚至去找一下资料，然后呢去猜一猜。当然呢也在这边呢非常的谢谢所有的球迷们给我们全体育网呢带来了非常高的这个所谓的浏览量全体育网呢我们1月份的全月浏览量呢是它突破了58万次，就是 580K。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全体育网的这个支持，希望大家继续的支持原创，而且呢支持我们所有的编辑努力写出来的第一手的新闻我们知道呢网络上呢有很多内容农场啦，甚至有很多转载的平台啦等等，但是希望大家支持原创，支持原本就努力在写的编辑的团队为大家拍照的这些所谓的摄影师，还有呢努力为大家制作节目的幕后的团队人员。OK， 大家继续的就锁定 myallsports.com 还有全体育网啦。下个星期的每周舆论再见，我是 JC， 他是智生，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拜
拜。Bye。